有圣文元讲弟子佛和佛的话，不客气讲，大概都跟我差不多。很难的证见如实了之，这个可就难了。如实了之真理呀、啊，远离迷惑颠倒。这个如实了之四个字可要记住，如实两个字，远离迷惑颠倒。正思维，如理观察筹量，了无邪曲谬烂。如理也是如实那个理呀、啊，去观察一切，筹度，印度的度念多，筹度，筹实思想是也可以，度量、测量、体量、体会都可以，你去悟一悟它，如实观察筹量，怎么样呢？你这要用正思维啊，你就了无邪曲谬烂，你不会走邪了，也不会弯曲了，也不会错谬了，也不会紊乱了。正道啊，正语什么？常摄口业，常常看住你的嘴巴子，断除妄言其语两舌恶口，把这口这四个过，恶口两舌妄言其语要把它断掉。第四正业，正业啊，我们大家呀很不容易。你做什么职业？一说看查四九讲，那个职业不正当。你这不正业呢，真主的。正业不是那么讲，在佛教里头，正命啊，在居士讲那才是那么讲。正业是怎么讲？凡恒正洁，正洁，凡就是清净，清净的人格身心，正洁，这实际就是男女不接触。心都不能动，这是凡恒正洁，不言善毒。不过你把它间隔来讲的呢，总是正正当当的人吧。不言善毒，贪嗔痴善毒，也可以说有五毒的，也可以这么讲。经上贪嗔痴慢疑，傲慢的慢，怀疑的疑，也可以说善毒，也可以说四个字就代表五了啊。你不要贪嗔痴慢，实际就贪嗔痴慢疑。善毒贪嗔痴，贪嗔痴你嗔恨没有了就不慢了，你贪嗔痴都去掉了，那个一字也没有了。所以说也可以把那两个字撂去也没关系。不言善毒，不犯过酒，不要犯过错，正命这才是正业呢。看看要是出家人圣尼啊，常以弃思弘法之活，你得怎么生活？去讨饭，去弘扬佛法，充实你自己，你这是你的正命，实际这是你的正业。另外正精进，精进也很多，得邪病的都是精进，精进密宗禅宗去了，得邪病精进错了，这加个正精进。什么叫精啊？寸意不杂，进的是前，往前走，不能停，不能退，常行总在那做不退，精意不杂，寸意不杂，常行不退，叫做精进。你卦能够存也不杂也不行，卦能常行不退，人那个外道的修炼常行不退，越不退越这么做，越精进越讨好。所以说精勤善学，戒定慧善学，另外呢叫戒学定学慧学，自取涅槃，你的志向，你的志愿对象，屈服谄媚的屈，弯着腰向前走，启禀大营弯着下去，下官怎么地，卑职怎么地，那屈就是向前弯着腰走，就是往那奔，奔到那里去，奔到哪里去？奔到涅槃不生不灭了生脱死那里去。最后有一个啊，最后是第二个正念，细念道法，心无动时，你的心绑在那个道上，正道正法上，你呀不要摇动了，不要丢了，不要把那个心丢了跑了。最后一个正定，刚才那七样事情你做到了，这个更重要，这个也就达到了，而且这个更重要，身心寂静，正住真理不移，你的心摆到一个地方，摆到那如实了之那个东，那个如实那个实质上，摆到那个地方，不要移动，不要挪开啊，不要再摆到别人的这个地方去。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每一刹那都在那动，每一动它都有一个着落。我常常搞这个形容，一落到那个马路上了， 那个马，那个鸟，那个鸟，你看看，它停留了。那个鸟一听，我不停留，我就飞起来，飞到树上了。你又说了，你又停留了。它又落到那马上，你又说你又停留了。它这回聪明了，我哪里不停留，来空中一边飞。你也可以讲它停留了，停留它那空中，它也是在那停留啊。人的心没有办法不想，什么也不想，你就想的什么也不想了。很寂寞很无聊，你心里正停留那个无聊上，你心里头应该停留到哪上呢？停留那个真理上，如实之理，在那里头停留在那个地方，反正你歇不着了，反正你的心总有在那活动了。这是一定讲完了，这大概讲，要不然这个要详细讲，那今天晚上没法讲。大家要注意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怎么能够少欲呢？一定修刚才讲的37道品，你不用都修，那八正道有这么一个两个也都很不错了。你四念处观察，观身不净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，涅槃寂静，你这四个你要观身不净要达到了，很了不起了。欲这还有一种解释，在心理上、行为上两种解释：心理上贪嗔痴，行为上杀盗淫。三毒配合三恶道，完全从贪一个字儿起来的，从贪字起来的啊。这就说堕欲为苦，贪就是贪欲啊。所以这个一小段五句话，第一句话是题，第四句话是讲那个题。这里头就有四谛十二缘那个四谛的法门，你把这四句话写下来，写四行，写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身心自在。大家看看这个，有一个法门叫四谛法，也叫四真谛，或者叫四谛法都可以。四谛，谛就是理，四个道理，四个真道理，只有佛说的道理是正确是彻底的，也那个空讲是空理，因为小乘法也都是讲这个空，这个暂时先别讲，这个叫苦集灭道，这个叫极谛。为什么贪欲？贪欲你就要取啊，要去取啊，要去争啊，要去得呀，你要得你就得造啊，造什么？造业。从贪欲起呀，这个集体这是个瘾，你这个一去造业，一去要得，要争，要取，要得到，你就要造业，造业积累的是个瘾，种了种子了，将来会结果，结果是什么？生死疲劳。生死疲劳是很苦，当然了，上天堂下地狱，兔子当牛当马，那苦再苦反正都是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多少大劫也没有办法出三界了生死，你不还不是疲劳吗？这因果，这世间的因果，世间的因果，这四圣谛也叫四圣谛，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大圣，四圣谛、四真谛、四谛都可以。苦集灭道，这因果，这个苦是个果，从哪里来的？从造作，从积累的很多的业，造作来的，为去争，为了去夺，为了去求啊。然后呢，这也个是个因果，身心自在。怎么样能够自在？二十三活，三个欲死，三个活都打破了，见死活，尘沙活，无名活，到这个见活死活一破了，这两个算一个，这一个一个，这是三个，这就圣闻缘觉阿罗汉毗湿佛。你要砸到这个，把这个破了，你是大菩萨；把这个破了，最后把这个破了，就是佛了。不管你破哪个，你都能够得自在，当圣闻缘觉小自在，身心自在， 因为你不要轮回生死了嘛，二十年是分段生死，那个叫变异生死，变迁变样，从这里搬到那里，从那里变到这里的，这异就是异地而居，换一个地方去住，那念异。这个变和异有的时候一样，有时候不一样啊，更改个地方也可以了，变异啊。你这个两种生死，这个生死就是有肉体，有肉体就是你有多大，就这么。我们这一个人五尺高七尺高，有这么块肉，有这一个肉身，肉身就这么有这么一份，有这么一份肉身，有这么一段肉身叫分段，沿着这个身这边生死一段一段的，也可以这么讲。这个变异生死啊，就是弟子佛阿罗汉菩萨的生死，凡夫的生死，分段生死，生为圆觉破这个见惑死惑，把这个生死就解决了，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他能得自在。那个生死是什么？是心理上的，心理上是道的道高，道向前提升到这里头，他原来道行到这，现在进步到这里了，这好像这个死好像这个生一样，一点一点的达到整个大破无明到佛了。所以这个提升境界，提升功行，道行提升，好像一生一生的啊，这就好像一个生死一个生死，这个境界跟这个境界不同，这个境界把这个所命能了解，这个了解这些不了解，他能把这些了解了，这个等于死了，这个等于生了。这并不是身体的生死，不是生命，而是在道行上的变迁提升，那个生死。所以这个得了自在，你知道集体菩提，可是你既然知道这个造业，你要打算得到生，打算不生死疲劳，你要得到身心自在，分段生死把它解决，你怎么办？你一定要修道，你要少欲，你要在事法上要无为，在心理上那除次的，你这个少欲，你得怎么样能少欲？你得干什？刚才讲的三十七道品，那三十七道品你都是法门，你要修行。那三十七道品是个法门，你跟你那个修，你就能够少欲了，少欲自足了。欲要少了，那换句话，贪欲贪就不贪了，不贪就不取了，就不争了，就不无所谓得不得了，何必造业呢？你就到了无为的境界。这个无为要到，要深一层讲的还不能这么讲。你到无为，生死一定了了，也就无为了，不用造那个生死的业了，不要造那个生口欲了。贪嗔痴了，等等的，啊，所以说大家看一看，这集体，这叫要修三十七道品，这叫道地，道地就是苦集灭道里的又一个呀，是吧？集体苦体道体自在，自在，这是灭体，灭地，灭地是什么事呢？灭了什么东西呢？灭了两个，毗卢浮阿罗汉灭了见惑死惑了，菩萨灭了嗔杀惑。更高的念头无明惑把他们消灭了，另外消灭二十，声闻弟子佛消灭了分段生死，菩萨变异生死一点一点的还没到顶，到最高境界佛把这个也消灭了，变异生死灭了二十，消灭了两种死亡，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完了，完了消灭了善惑见死惑嗔杀惑无明惑，也可以说是活见活是活成活成三活无名活，所以这个叫修道是个因，出世的因，这个涅地身这个身心自在的这是个果，要修道这个因，少欲无为是个因，身心自在是个果，修三十七道品道地身心自在了脱了三活二十了，这就是一个涅地也就是涅槃了，不生不灭那个境界。所以说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文章，第二觉知多欲为苦，这是题目，完了结果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身心自在，这四句话就是四谛，也就是三十七道品都涵盖在这里边了。这个完了以后请大家呀想一想， 你要打算少欲无为，应该怎么办？应该少修这个三十七道品。自己呢，日常生活之中也可以改造你自己，改造怎么办？按平六道。但是按平六道的人很少，都愿意发财，都愿意名誉比别人高，财富比别人多，地位比别人高，这个很不好。你得按平六道，守至奉道。有一句话，知足常乐，能饮自然，一种平怀，无限受用。我们呢，要打算少欲知足。刚才除了三十七道品，我们要培养这种心理。第一个，知足常乐。佛经上有，好像永泉寺也看见了，一个国王一出门啊，前呼后拥的，保镖的很多，太太很多，孩子儿女也很多。太太一门在那斗，大太太小太太三十几个太太，这个斗来斗去，一天不得安宁。那皇帝也不能说来了一个这哪个对不对就杀呀，都是打太太呢，都是后了废了生的，儿女也很多，一问他是哪个太太生的都是搞不清。然后呢，又怕人家暗杀，出去啊，好像总统一出去有那个宪兵是啊，好像那个什么似的。警卫似的卫士，另外还怕别的国家来战争挑战，当皇帝他还有那么多的顾虑，所以后来他遇见释迦牟尼佛，一听说法很好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了一天，他就三个袈裟一披，天地热的时候披一个，天地冷了披三个，然后呢拿个婆婆。印度那个时候佛法很盛行，到哪一家人都给你准备好，一到中午就去了，等这一天满了，你一次一喝，到那个喝水啊，或者泼布啊，到那一洗，往那把布一歪，往那一树下一倒，愿意睡就睡，愿意唱就唱，唱诗歌啊。有一天呢，就有几个人老百姓就走到了，一看那树底下有个疯疯癫癫的，穿破破袈裟都穿的破破了，不像我们现在那破衣服不穿了，怕丢面子。结果呢，他那个袈裟很破，就问。哎呀，我好自在啊，我好快乐啊！我现在我可是现在这太好了，我享福喽！这主题，你不是喊你享福就享福吧？他现在不用警卫了，太太叽里咕噜，你说谁有理？人家儿子也不用要钱干什么？邻国打不打架无所谓，天塔有打喊的人，天旱不旱，涝不涝，反正我操办，挺高兴。那有老百姓看这是谁呢？就走过去了，一看这个人很面熟啊，好，越看越面熟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他说我是谁？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什么什么国王？哎呀，大王这底下都哥，快起来起来，大家呀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平等平等，不要客气，起来。说大王你怎么搞的？你现在怎么是这么狼狈不堪，转身破门而来？你还在那高兴？哎，我可自在了，我这回可好了，可享福了。哎呀，他说你不知道，我在宫里都不自在啊，一出来你们门关的，这各种买卖都把门关了，戒严一样。什么我也看不见，也不热闹。现在我走到哪儿，谁都不回避，热闹得很。第二点，我到时候这个饭那个饭，成天吃那一样，金箔玉器的，到时候都腻了。现在我一看，这口味今天炒起点，明天再换起点，口味也没变。然后呢，天旱天涝我不管，别的国家政法我也不管，反正什么事也不管。现在我这一走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也不怕。我现在可真享福了。那你家我家大了，那个时候那个城里边那个家就很大，现在以天地为家了，呵呵，到处是家了。你看看那个知足常乐呀，所以那个经上讲啊，你知足之人，我们拜那个水忏哪还有啊，水我地上也是在天堂一样，不知足的人在天堂也是不自在。所以知足常乐，能饮自然。什么叫能饮自然？打你骂你不还手不还口，那个忍耐有的人还可以。什么叫人呢？冷了热了，香了臭了，苦了乐了，完全不在意，我无所谓，来就一个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样样什么是无所谓？那叫能人呐！不管谁打你骂你，有一个人有对象，那叫东北天寒地冻的，没有什么穿的，因为冻死就是冻死就冻死了，该着我命短的，怎么不冻死别人？冻死就倒了就完了嘛，到那个程度，那才叫能人呢。能人自然而然呢，你心里就暗和了。不一定是平安，和和乐乐的，心里头不计较了。 另外呢，一种平怀怎么讲？你要达到一种平怀无限受用的，你才能够得到无限受用。感觉身心自在，清安，法喜充满。平怀是随缘效就业啊，随着因缘走到哪儿，遇到什么环境算什么环境。这句话没有错，随缘效就业，信就的就，那这个简单些。切莫造心养啊，也有些切莫造心养生养。生涯就是事业，事业就是平常所作所为了，千万不要。也就是说更末的原始的文章是切莫造心养祸养，别造恶业呀，要受苦养苦罪呀。大家感觉切莫造心养，那好坏都是心养的啊，切莫造心养。另外老禅游记那边小说在别的地方有，最后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，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，有这对联，那里也有这么两句：欲除烦恼须无恶，隔有姻缘莫羡人。你就平怀了，你一看别人这跟你有钱，那个比你有地位，那个有权，你自己就心里就觉着不平，一口气。你呀，那就隔有姻缘，你就羡慕别人了。人家享受那个比你富贵荣华，因为前生比你做好业的。今生的坏未来会算账，也许今生不算，这果不成熟，未来来生不定哪一生还许成熟，早晚跑不掉，你忙什么呢？你现在不如他，你要自己给他忏悔，我前生不如人家造好业了，我自己造孽了，今生我应该接受吧。自食其果，你就心里头就平怀了。所以你欲除烦恼要打算清除，你得无恶，处处别为自己打算。这是简单说，详细说的话，那无恶就是金刚经讲无恶为无众生无受之相，那这里听金刚经都听过了，那个无恶就深了，那就讲，那可以讲20个钟头，我们在那个前或者站讲20个钟头，无恶两个字在这里不能那么讲，一讲的话一能拖延，那么几句话一讲讲了半年，糟糕做不来了，很不好。所以我不得呀，就得欲除烦恼须无恶，处处别为自己打算，没有这么讲的无恶呀，这在佛法上不能这么讲了啊！欲除烦恼须无恶，处处别想起你自己的，隔有姻缘莫羡人，遇到什么情况别羡慕别人，各有各的姻缘的。这个还有一句话，这是千家诗里头，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好像杜甫是谁的，万事万物你心里很平和的看，静这不或者并在那个是太北马路上，你们有事到山上室外一看，啊，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各安本位呀，因因果果如是如是，谁也没倒霉，也没有冤枉，升官发财的也没有侥幸，各安本业，哪个业？他自己的业力，他应该得的哟。这是万物静观皆自得，世事佳节与因同啊。这就有点感触，世界的节制也是好几种了，也可以说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和人一样，也可以这么讲。还有两句话，你要打算呢心平气和也可以，有一副对联：贫解祥民，德性坚定，事理通达，心气和平。贫解祥民了，你的品格气节骨气气节也可以说是人格了，风范啊，详很详细，倒不是说你讲话讲的很详细，换的话事无巨细，都是啊，也可以说透明化嘛。现在我们政府讲透明化，事无不可对因缘。司马光这个讲这两句话：书有未成尽我读。我读书再多，世界上的书啊，未曾叫我读过，我没读过书是太多了。事无不可对因缘，我平生做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不可以不敢对别人讲的，一般人办不到。哪个人敢说我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公开的？恐怕很难。做的事情这想的也有污染的。书有未成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因缘，这是司马光讲的。这两句话，贫解祥民，祥民两个字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事无不可对因缘。 你的人格，事无巨细，周周到到啊，不论是行为是语言是心理，都是中规中矩的，也可以这么讲。没有时间了，还有两十分钟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等见闻得受持，
我等见闻得受持，
愿谢如来真实义，
愿谢如来真实义，
请坐。
向法师问讯。
各位老居士，请大家看这个文字。第三觉子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。当念啊，不是常念自足，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这一段文字啊，跟上一次的文字很接近，因为那个是这个是按贫守道嘛，那个也是按贫自足的问题嘛。这个。先讲正文，第三个项目应该觉知的，就是这个觉知有八个项目，这是排到第三个了。第三个应该觉知的问题，你要打算做个菩萨，做个大心的大愿的这个佛教徒，你要应该啊，心无，告诉我们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这是个毛病，有因有果，增长罪恶以后，这就是因有果啊。下地狱了，堕落善途了，为什么呢？心无厌足啊，你心里头永远呢没有个厌烦，没有个满足，唯得多求，这话是道长句，唯得多求，这叫是唯求多得呀。你就是样样都要想多得，多赚钱，多东西，多衣服，多鞋，多房子，多什么的，这是永远多啊，贪多这个无厌，你就会怎么样呢？你有这个心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贪多这个什么，永远不满足，这本来就是个罪过。同时，你为了这个心理的处死，你会为非作歹，你会啊，行为为非作歹，心理上至少嫉妒别人有钱，羡慕别人有钱，别人的最好变成我的。另外啊，借钱了，打汇了，倒汇了，不还钱了，这些问题越来越多，严格说起来就抢了，偷抢了。现在最近因为要过年了，又不景气，这个抢的问题很多，抢的事情看报纸看电视啊很多，增长罪恶了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八大人觉经，大人菩萨，我们佛教徒要立志要搞，刚才讲了高处招眼，我们要学菩萨呀。菩萨应该怎么样呢？菩萨不尔，尔啊，这知尔多是那尔，就是不那个样子。菩萨不尔，菩萨不那样，不哪个样，不会不满足，不会多求，不会要增长作恶，这个罪恶。菩萨不尔，菩萨不那个样子，常念自足，他这心呢，要不但是今天我知足了，明天又不知足了，我何必知足？人家比我还多呢，真正的啊，我哪样不如他？我应该比他再多才好。啊，他升官，我更应该升官。他这个国校毕业，我大学毕业，我凭什么在他家？这常念自足啊，不要那个样。今天一下面永远心平气和，就是前天上个礼拜讲的，一种平怀。平怀就是被喜怒哀乐不太激烈，不惨，不嗔，不贪嗔痴慢疑，不啊恨怨恼怒烦，那叫平怀，平平和和的。也没有太大的愤怒，太大的嫉妒，太大的忧愁，都不好，保持正正常常的一种心理，那种状态，那叫平怀。常念自足才能平怀，你总不自足怎么能平怀啊？总羡慕，总嫉妒，总要争取，总要贪恋，不好。常念自足，永远有个自足常乐的心理啊！一看我不好，别人比我还不好。另外还要说，你要是最不好的，世界上好像没有比我再惨了，我恶病缠身，一天痛得要命，还得讨饭，还讨不着， 除了畜生以外人类我最苦了，我又沿着下，我又瘸，我又干什么的，那惨了。你到那个地步也要知足，为什么？想一想，还没下地狱，还没当狗，还要这么想，我大概我没好，为什么人家没那个样子，我有这种不好的遭遇，我过去生中造孽了，我应该承受的，你怨谁？大陆有句土话，君子无德怨自修。孔子讲话，刘勇讲话，一切事情要反求诸己呀。反求诸己讲话很多，一边求观音菩萨保佑我，我考大学能够考上，你不好，你要反求诸己，自己来用功。另外就是什么什么错误，一切误的都要，也可以说跟自反而说有一段接近。总而言之，你是一切不要怨天尤人，在这里讲常念之处，你是安贫乐道。我们大家知道燕回住在很破的房子，好像难民比我这还破，风一吹都吹进来了，点蜡烛都点不住，都要吹灭。完了吃饭呢，可能好像两碗没有，用那个瓢反正饭菜都嚼嚼算了啊，没有第二个菜饭啊。喝那个水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，都是井水，冬天也喝那个冰凉的啊。我们都晓得一旦是一瓢饮的啊，人家别人一看他那，哎呀，好替他都有愁，要是我可受不了怎么的。别人还，人家自己还不改其人，人家还很快乐。为什么快乐？他的老师是孔子，孔子做孔子的圣贤的徒弟，得了人身，他还有个贤名，而且有书可读。孔子还夸他说这是很贤啊，所以他老实讲。我因为他很德，他不知足也得也知足，别人饱食难以人不见得比他好所以到今天呢，是都市人知道这个历史的人呢都知道，除了圣子啊这个孔孟以外，好像因为他都很这个了不起，很令人敬佩。为什么？为守道。佛教是守道，儒教有儒教的道，五常八德也是他的道，守是他的人格，不逾矩，不越他的规矩，不要出格，不脱离轨道啊！守上道，什么道呢？夫子之道不塔，众数而已，一个忠，一个数，忠心为国，为别人什么事儿，诚诚恳恳，实实在在也叫忠，不一定为国家呀。众数要宽恕别人，现在也难得宽恕别人，都是对方就不对，吵得一塌糊涂，不吵心里感到有一块病，没有办法，众数。另外呢，我们佛教也有给他的看法，中者那个中华民国的中加个心字，不偏空不偏有，中心摆到正了，那个中道了，也可以这么讲，数是如心如来的如，如者如如不动，自在不生不灭，这个心妙明真心，心经明体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个心就是数啊，不但是我原谅你宽恕你，我容纳你，我对你很谅解，要伸出讲也可以拿到炉来讲来，那个炉那个字儿要一会了，那所有那到那个境界，那可得成佛，真正得到炉了。你们看所有的经典第一个字儿，炉是我闻就是个炉，要不炉就糟了，就是非了，是就藏这个非，是是非非，是非就是正邪，就是长短，就是阴阳，就是来去，就是生灭，那就是在万有之相上生死轮回里头转，所以一定要恢复那个炉，回归自性，恢复那个炉，炉者如炉不动，不动的不是这个桌子摆着不要动，可以搬过去，看现在禅色名是罪也不动，也不是这个不动，生死去来无动于衷，生即是死即是生，一线之隔一念之隔，哪有什么生死，幻化无常，宇宙万有都是假的，你要说他有生死，他生的时候一定就死，生即是死，死的时候一定就第二次的第二个那个细胞就出现了，没有死哪来的生，死从生中来的，没有生哪来的死，从死来，他本来就是一回事儿。而且我在讲金刚经说讲这么一块铜圆铜，我们现在把它化成水，把它用个模子做成狗，做了狗了，做着小孩玩的玩够了，又把它化了变成个老虎，再化了变成个人，男女佛什么都化，你说这个铜是什么？也不是狗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猫，也不是什么，它根本就是个铜，你怎么去化它，怎么变化它，也没有生死，外向人一看有狗有铜的，哦，这狗把它融化，狗死了， 哎，一坐坐个老虎，老虎又生了。实际他本体上毫无牵动，毫无变化。所以说，在本体上看，就实相上看，一点也没有生死。我们为什么感觉有生死的因为？因为不懂得这个道，一感觉我是个人，老了，老了我要死，来生我又变狗了。哎呀，又有来生，来生又后生，自己因为是生死，假如正道那一天呢，看见你的真生命了，也就你的禅宗所谓真面目了，就看见那个炉了，看见你的妙明真心了，那就好像会通。变狗变猫就是演戏嘛，你上台演个女的，弘一大师演插花女，弘一大师脸谱上有前面有照片，但是搔首弄姿的化妆个女的，你能说她是个女的吗？你完了，她又完了，衣服一换又是男的了，又变关公啊，变得很黄天霸，她那还有一张照片，还演武戏呢。她会不会武功我也不知道，她的你不信你找那个书看看，哪一个人对她也不是黄天霸，也不是插花女，她是弘一大师，也不是弘一大师，她是以前那个李没出家那个李叔同，也不是李世同，李世同以前前生是个什么也不知道。哪一生都不是他，他无名无姓，大家都无名无姓，不但今生，万劫前生来了。因为什么轮回生死？因为你有名有姓了，你才轮回生死；因为你轮回生死了，你才有名有姓。当狗，我们这狗流浪狗，起名叫小黑，他以前是小黄，还有小白，那个名也算是假的，是也不是狗，也不是猫啊、哎。所以那个炉那个心很要紧，要恢复到那个炉这儿，那可好了。所以说那个炉啊很重要，种树两个字你看佛教一讲它就不一样了，也不是我乱讲，欧益大师有世俗那种心结，我也有我的体会啊。比如阿弥陀佛怎么讲，我当无量寿无量光，我有我的讲法看法。后来我看禅学大师却说，哎呀，他跟我一样讲的一样，实际我跟他也不一样，他跟我不一样。他民国36年在上海去死的，我还没看他书我就这么讲，不是看完才这么讲，不谋而合。说句抬高身份的讲，就是英雄所见略同，这是开玩笑的事啊。按民守道，按民守道是为会事业，那干什么东西呢？你光守道为会事业，这我鼓励大家读书就很对了。你的事业，你的应该追求的，应该运作的东西，你的动作应该摆在哪上？你的心理，你的行为，你的功夫，你的时间，你的生命，应该求会这上。这个会不是学那个小手门，连李远哲那套都用不着学，学佛教的会。佛教的会是什么？讲经安静的，听经安静的那几位大觉士知道。波野就是半妖，波野不是弥陀心的波野。波野那个会要追求。为追求波野，实现波野，掌握波野，印证波野，跟最后人你要跟波野合而为一，你就是波野，波野就是你啊。这是你的应该追求的，应该建设的大事业，你这一生的生命，你的价值应该摆到这个上。这个你上一次啊讲的道理跟这个差不多啊。另外的话呢，什么叫菩萨？大家说我不必提醒了，八大语境一听完就那么事儿吧，不听我也懂，听还是那么事儿，实际呢还真不是那么事儿。要真要提出问题，还真讲不了。菩萨谁都知道观世音菩萨，要问一问说菩萨怎么讲，能讲对的，能讲的周全，还恐怕不容易。不要说再见菩萨也，那个出家也很难。实际菩萨两个字也不是菩萨，他四个字，中华我们中国人应该他去掉两个字，叫菩提萨陀。你没看那个大悲咒有菩提萨陀婆耶，怎么的啊？菩提萨陀，菩提萨陀，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婆耶，那是菩萨种子。谁念大悲咒，谁当下当时时候就是菩萨的种子了，种了菩萨种了，将来会结菩萨果。那个不能讲大悲咒，不过有的那个讲那个说啊，这个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要把它翻译成中国话，要来讲了，他给如来大德有这么几个讲法。第一个，菩提当一句话，萨埵当一句话，我们念萨埵萨埵，反正音都可以了。菩提者，智慧的智也，萨埵者悲也，悲哀的悲。智慧就文殊菩萨就代表了， 在佛的身边。另外有一位呢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代表这个杯，你没看啊？那佛有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愿杯。四就是文殊菩萨，大智，大智慧，配了观音菩萨大慈悲，配了普贤菩萨大横力，就像大象，他为骑什么骑象，骑驴骑马走几步就累了，不行，沙漠他也走不了。那个象千里万里不喝水不干什么，他也能走，沙漠什么地方都可以走。他的持久力特别强。这个地藏菩萨代表大愿，这四个菩萨一个代表大智慧，这个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、大横力，这就是一个佛。为什么咱们这四个菩萨这么跟我们这么熟识，而且常常在佛的身边转来转去呢？这说不三圣两位了，一个大悲，一个大愿，华严三圣一个大智，一个大横，文殊普贤，这四个条件加一起，你才是个佛。假设就一个条件、两个条件、三个条件，你还不够一个佛。他四个人的德行加一起，才有一个佛道。不过大家要注意，这四个你有一个，你要抓住，你能做到了，那三个也会出现。也会完成，你要很坚定。哎呀，我有自力，我没有什么，反正我有这个没有那个，有一个真心有大愿，好，为一切众生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，万事不辞，好了，马上佛就现身了。好，你说这话，你看地狱，他手一指地狱出现，猛火烧山，你跳下去，跳下去能地狱马上就化了，你敢不敢跳？他说我不敢，我是这么说。你到时候跳就跳下去，所以你可要保证地狱马上变成莲花，我就跳，我保证你马上就跳，你是英雄。不过那是成人取气，刹那之间很容易。由情觅意，由情枷锁，财色二字肯难断，越远的东西越难断的。等一等讲这烦恼下一个第四个抉择啊，烦恼啊有五力死，根本烦恼有五顿死，顿的不好断，那个快乐的那还容易断。这个菩提者智慧的智，洒脱者悲的悲，悲智双运，两个都运作起来，这就换句话说就福慧双修了，你才叫个菩萨。第二个解释，菩提者觉也，觉悟的者，洒脱者有情也，有感情，实际就是有灵魂，哪个东西没有灵魂，哪个怎么还有感情？这坐着木头没有感情，那冰箱也没有感情，那椅子没有感情，那个蚊子苍蝇都有感情，那个蚂蚁你们看还有军队还有国王呢，那蚂蚁很守规矩，做什么事劳务分摊啊，很有次第，很有礼貌，长幼尊卑都很有规矩啊。你想想他都那个什么，也有一个小小的蚂蚁啊，那个蚊子也都讲情理，我这61年不吃油他不顶我啊，我也不用蚊帐他也放了我啊，你对我们太慈悲了，你从来也不害我们，60年了，咬你了。所以说，脚有情，觉有情。什么叫我常常念脚？北方念脚，我现在跟着大家就得念觉。觉有情是怎么事儿？这个人呐，大彻大悟了，这叫大智大觉了。然后有情，有大慈悲心。另外一种讲法，觉有情，自己觉悟佛教的真理了，然后对一切众生，拿我所教的还。以先教，以先觉，觉后觉。拿我所，好比说，我会日文，我在教你们日文，拿我所知道的、所懂的东西来教你们。觉有情啊，教一切众生，他要教化他，也要跟他一样的大智大觉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宇宙间的人生真理，天地一月来龙去脉，生死轮回，这到底是怎么事呢？要把这个生死大事了解。第三个解释，菩提者道也，道德的道，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，好像老子说那个道似的啊，道不道非常道，那个道明不明非常明的这个意思。实际那个例那个也不简单，道不道非常道，明不明，明字就是明相，明就是宇宙的万有现象界，道字是不可以琢磨，不可以去看，不可以接触，听不见看不见什么，那就是万物是本体啊，尤其才有这些万象，说没有那个道，明相宇宙万有不会出现，宇宙万有会毁了，毁了又恢复那个道，或者直化为能变为质，这科学家讲，当然有质就有量啊，质量能三个问题，跟那个道理也可以勉强拿来用，所以说那个道就是 我们牵强把它用到佛教来，就是思想博学。那个名呢，就像我们这怀胎的叫父母有性行为以后，我们的灵魂投入他的胎里子宫去了，那叫啊无名缘行缘，这个那个叫什么，叫名摄。摄这就当个物质讲，就是我们那个胎幼体。名因为他还也不算个人啊，就这他还无名就不行，只好起个名字，实际就是我们的灵魂。精神和物质合而为一，是我们的一个人。这个菩提者道也，洒脱者尽也。假使自觉觉察以后，这种人还要能以道心去前进，以他的心去投入那个道，向道去追求，倒过来讲也可以，这种人就叫菩萨。不过这个道不是别的道，不是一贯道，那个道是我们佛教这个所谓道，也不是老子那个道，虚无缥缈在何方啊。另外的话，第四个解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大圣的圣者，第一个是乘车的乘，念念圣，大圣。第二个圣就是圣贤圣，大圣圣者就是大乘的圣者，大圣圣者。这种人叫做菩萨。菩提萨埵是音译，翻译他那个梵文的音。这四个解释是意义，是了解他这个菩萨这个道理。他说修的是什么？行门，那叫横门，六度万横。六度我这个表姐有，万横我写不了啊，那太多了，六度有了。另外他这个程度划分程度的话，要到天台中和这个华严中，说他有